我一起来唱哈。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注定此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注定此爱永不离开你。
跟我再来哈，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口要赞美，我心要称颂，因你慈爱比生命更美好。
好。
再次的一起感谢赞美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提到你的面前，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用感恩，我们用赞美，我们也要寻求你。今天早上凡事到你面前，有需要你的帮助，有需要你的连续，有需要你自己的对我们的管跟我们的教，我们都很愿意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所生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何等的权益，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神。当我们认定你是阿爸父神的时候，主你就帮助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心里享受在阿爸父神所荫庇下、所管、所教下面的这种安全。这种平安，还有我们源源不绝的喜乐，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我们有活水要源源不绝的从我们流出去，不但我们自己饱足，也要让我们四周围我们的家人可以得着这样的福分。就求你今天早上再次的开通我们的耳朵，主，我们一直很想要从听到你的声音，然后能够跟从你的声音，遵从你的声音。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无力，但是我们知道你更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你更靠近。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祝福每一位，赐福给每一位，你也帮助每一位，让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运行，然后能够不但明白，而且就像那好的土地可以结实。求你赐福我们，按着我们的需要。把你的灵粮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好，我们请先打开你的诗篇啊，打开你的诗篇第四十啊，我们先从几节，然后在神的面前能够倾听他的话语。第一节这样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中、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感谢主哈，他把我们从祸坑中、淤泥中拉上来，让我们可以稳当，我们的脚步可以稳固，半跌不跌倒哈。那我们跳到第五节，跳到第五，耶和华我的神呐、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我要再念一次这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成名，其事不可胜数。我往下念：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我们跳到第八节，我们在识别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呢？神已经这样的提拔我，那他要的是什么呢？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第九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在大会中，在人的面前宣传公义的佳音。好，刚才我们念过的这几节，有没有谁愿意再把一节挑出来，然后重复的念，再重复的念，让我们有再次的默想的机会？有哪一节你特别有感触，你就把它再一次的念出来啊。第一、二，然后五到九节之间，请你挑一节，从你的圣经挑一节，帮我们念出来。
我念第五节吧。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发的一念甚多，不能向你请命。若要请命，其事不可信受。阿门。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第二节，他从火坑中，火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出来，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感谢
Amen. 感谢主。让我们从这个诗篇刚才所念的几节回应神的话，感谢他或立一个志愿啊，我们就
祭物和礼物你都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Amen.
我在天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并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
当我在念的时候啊，刚才就像傅妈妈念的那个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那当然我会想寻求说到底神要什么呢？那往下面呢，这个诗篇的作者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要的不是我给你礼物哈，你开通我的耳朵做什么？刚才那个傅妈把它接下去了哈，是的，开通我的耳朵听到主的声音，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是神要的。我们再请两位好吗？
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
Amen. Amen.
耶和华，求你的怜悯不要向我窒息，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护我。
Amen.
保护大家。这句就是好的。
Amen. Amen. 是的，我们等候的，我们呼求的，
是
都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哈，很丰富，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今天呢，我自己呢要把它放在第十节哈，第十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已经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然后在大会中宣扬你的，那个是第几节跳走的。好，往前面看哈，第十节，第十节哈，第十节。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神的慈爱还有他的诚实哈，然后回到第九节哈，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们说我们传福音，那个福音就是这个佳音，就是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在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写下来呢，是圣灵的默示写下来，他说是公义的佳音。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集中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我们继续的来理解还有默想，然后领受神的话语哈，公义的佳音。那么后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对等的词叫做诚实，慈爱跟诚实。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的爱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含挂了神的爱跟神的公义。如果没有包括神的公义，没有包括神的诚实，等于说他不对我们掩饰啊，公义就是非常公正的啊，对就是对，对错就是错。如果没有他的没有赞美，没有感谢他的那个公义跟诚实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时候会很灰心，很沮丧。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所行的奇事都基于他自己的特性，我们的父亲他爱他就管他就教。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段的默想灵修的时间呢，能够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意哈，看有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阻碍到我们听神的话，或者是没有办法乐于行神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为什么我把这个词提出来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佳音福音就只有放在一个很让我们很乐意接受的，就是恩典跟慈爱。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放个天平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你的天平就会一边倒下去一边浮上来。因为耶稣到世上来把充充满满的什么真理，真理就是诚实。好，当耶稣跟那个井旁妇人说你要用诚实跟心灵敬拜神，那个诚实就等于真理，用神的话，我们用神的真理，神的诚实，神的公义来敬拜神。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是绝对慈爱的神，在他没有一边多一边少的，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次感恩的时候，再次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要，对我来讲，我特别感谢他的公义哈，他不会叫无罪的为有罪，他也不会叫有罪的看他，他会算我们无罪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被他管被他教的话。但是他是绝对的诚实，感谢神，他是对我诚实行公义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传佳音福音的时候，一定会关系到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诚实。甚至当我们想到他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甘甜的，因为他说他所爱的他必要管教，管跟教他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向度的。管我们就是挡下来说不能再这样子，或者你应该把你的路修直，教的话就是引导我们的方向，面面俱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牧者，我不晓得我自己今天在哪里了哈，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那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在感谢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感谢他的管教，感谢他对我们的这种有时候对我们要纠正，因为那里面含挂着神的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用一个过去发生的亚伯拉罕的唯一的儿子以撒的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来领会神的 公义跟诚实，他怎么样凭着神的公义跟诚实来过他的一生。我们知道，我们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什么弱点没有，我们一定可以马上想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意思是说他是他们的神，他是他们的父亲，他是他们的引导者，他是他们的牧者。至今我们一样的加入亚伯拉罕子孙的行列，这是加拉太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后面呢的名字呢就加上我一个，加上你一个，是我的神，是他们的神，是我的神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第二十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唯一的，可以说是合法的，是从应许生的哈。应许的话就是神答应的，神命定的，是从神来的。他当然有一位是从自己他的妻子的意思来的，那个在神的眼中，在应许之外的话就不算了。好，那我们也是一样，是在应许之内，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什么叫应许？就他给我们一个路，我们走上去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兑现这个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有权柄权义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应许。我现在要讲一个比较实际的，看我能不能想象哈。比如说我给你一张支票啊。什么叫应许呢？应许就是说答应啊。那我就在下面，当然我没有那个能力了哈，我是这样子比你了哈。下面呢要签名，对不对？这个支票如果不签那个付钱的人的名，是绝对没有益处的哈。那个叫做空头的哈，即使签了名领不到也没用。好，那然后呢就把这个支票递给你，数目字就空着，然后跟你讲一句话哈，你就拿着。然后有一天呢，当你发现你需要的时候，什么叫你需要的时候呢？只要在我所给你的项目上面，我会给你一个项目哈，这些项目上面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算一算多少，全部填进去，然后把它领出来哈。所以我那个数目字我不填哈，你自己填，但是给你很多哈，就是这个好像一个清单哈，这个你可以领，这个你可以算进去，那个你可以算进去哈。这样子对你来讲比较有益处，还是说我给你一个很大的数目在你的支票上面，我刚才已经公布答案了哈，那下面我就不签名。然后你就拿着去兑现，但我们就晓得这个不签名的是兑现不来的哈。那我们就讲前面那一种好了。好，我签了名，我也给你清单，只要这一些你需要的你都放上去，然后你去加进去，意思说你求，你跟神所答应的去求，然后呢你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哈。那这张支票呢就让你用到你不再需要了为止，好，可以这样讲。好，那一般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儿女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需求我要跟神要哈。那我们也慢慢在认识神答应我什么，神答应我，他答应我成为他的儿女。那儿女呢，儿女可以做什么？儿女是很自由的，跟神是不害怕的哈。所以我可以跟神兑现说我不害怕，我要跟你讲所有我心里的话。好， 然后有时候我很缺乏的时候，他说呢，你来跟我敲门来寻找，那我就把这个也兑现上去啊。但是有很多人哈，他会在他的刚刚开始就急着要去填这个数目，就在现在我要这个啊。然后呢，那个数目呢，当我们越快的写总数的时候，那等于说我们的数目会越来，就是会比以后你等着，好，刚才那句圣经说怎么样，我在神面前等候，耐心等候他，把这个支票呢，这是我自己的比喻哈，你们不要当做这是圣经的话哈，把这个支票先留着，然后一项一项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啊，还是说我现在就要这个，现在我只要这个啊，其他没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是属于说我现在我认为这个最重要，一定要领出来的话，那么等于说你后面就没有支票可以用了。所以那个数目字会跟着你等久一点，耐心一点，会越来越大，是不是啊？有一点我们都需要确定的是，我既然相信神，就相信神的答应我的，他的应许必定成真，必定会应验。对我，不是只有对圣经上那些人物或对某些人而已哈，因为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亲，这是第一个应许。我是他的儿女，那我的父亲的话，我当然要相信，而且我只有靠他，我不靠别人。所以呢，那当我能够一直耐心的等候的时候，那么我就会等得更久，我就会填得更多。我需要，我等着等着。有时候慢慢你发现说，哎，你看孩子哈，在长大的过程中，你那五岁，你给他三岁的玩具，他不玩了，他不需要了。那如果他眼光放远一点，有时候我们在训练孩子用钱哈，跟他说呢，你如果现在这个也买，那个也买，好，那啊，等于说你的钱就永远就是会一直很低的价额，你剩下的钱，那如果你把它留着，到有一天你发现呢，啊，有一天我一个最需要的、最想要的，然后呢也是很贵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可以保留在那个时候，然后全部就支取了，好，就把它换回来了，好，这是我的一个比喻了哈。那就是为什么刚才四十篇的诗篇作者，我耐心等候，我呼求你什么？哇，他知道神是很丰富的哈，那只要他说过的应许，他一定会兑现，所以我就把它留着，一个一个把它加上去。因为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相信神是诚实的，我相信神是爱我的。如果他现在还不给我兑现的话，那表示我以后的更宝贝。我等到的时候，等到我答案来的时候，那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对我所行的奇事、奇妙的事，让我很惊讶的事，太多太多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用以撒的这一段经历来对照我们的经历，来诉说神的这个慈爱跟他的诚实，也就是诉说这个公义的佳音哈。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我请刘磊帮我念一到第五节好吗？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好的，先到这里。我麻烦你这个经节帮我秀出来好吗？因为我们会重复的去看一些经节。
一到五。
对，先一到五就好。好，你方便吗？这样方便吗？
还可以，我找一下。
啊，好，我要重复一下这个第三节哈，重复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以撒。那个时候，刚才刘磊帮我们念了，碰到饥荒，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发生饥荒。啊，那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大家一定会想要迁往那个有地方有东西吃的地方，迁往那个他们认为是比较可以让自己不饿肚子的地方。好，我们都有这个记忆哈，亚伯拉罕也去过哈。其实去埃及本身呢，是很多人做过的。耶稣逃命的时候，他 baby 的时候要逃命哈，爸爸妈妈也把他带到埃及去，对不对？好，然后以色列人他们为了一个大饥荒呢，雅各跟他的儿子们所有的这个家族呢也移到埃及去。所以不是在去哪里的问题，而是在神有没有要我们去。就是刚才诗篇作者说的，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如果我们认识确信神是诚实的，他必定兑现。他在这里甚至跟那个以撒说，第三节哈，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等于是神向人起誓，那我们的概念是他向我们立的约，好，他向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知道耶稣的两个家谱，其中的第一个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提到两个约，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大卫的后裔，这两个就是两个约，代表两个约。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是从他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个使万民得福。当然一开始他没有说只有一个，是到后来另外一个篇章里面提到你的后裔，因为你的后裔要叫犬，等于说列国得福哈。那这个后裔是单数，在英文看得出来哈。那一般我们后裔可以包括很多哈。好，那么这里就是碰到饥荒。以撒呢，当然他了解的埃及地一定就是可以有地方有东西吃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他是寄居的哈，这里移那里移，就是放帐幕啊，放帐篷这样哈，所以他们不怕移居，他们不怕搬来搬去，所以他准备要到那个要下埃及去，所以神才会说你不要下埃及，第二节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里面有神的诚实，有神的守约，有神的慈爱，有神的公义，那是一个安全地带。他跟以撒说，你不要去你要去的地方，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我们要记得哈，神曾好几次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对雅各也是，对以撒也是，对雅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他知道我们这个软弱的肉身哈，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心灵还有我们的理性呢，会被害怕所误导。所以他很清楚的，因为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都亲自跟神有面对面的关系，而且听见神说话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称为是律法的时代，神都让他们知道只是他们方向，何况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但是律法跟恩典不是相对的哈，律法跟恩典是要合起来的哈。我们不要常常把律法跟恩典变成一个面对面敌对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说他要成全律法，律法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啊，神的定规，神的律例。那在这里他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你不要去埃及。好，那我们就像我们有时候就会像这样，我们就按着神让我等，忍耐等候，那我们就等着神的指示。那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 下面发生很多事。但是在这里有神给他的答应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而且我必一定会实现我跟你父亲所起的事。好，他又再跟以撒强调一次，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把地都赐给你，后裔又有地啊，而且呢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想这个后裔就是单数了啊，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这个后裔就是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好，我要问你哈，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只有一个。有没有像星星那么多？有没有像海边的细沙那么多？没有啊。以撒呢也不过是生两个儿子，对不对？好，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学到耐心的等候，而且要呼求。我们基于什么可以这样耐心等候呢？基于神是有慈爱、有公义、有公平。也因为神是公义跟公平的，他一定帮我们伸冤。也因为神是公义的跟公平的，他可以管我们，教我们不要走岔跑到埃及去。所以刚才作者说那公义的佳音，我太认同了哈，我太认同了。我对于当神给我一个提示说，诶，你错了，你这里这样不行，给我不安的时候，我特别领受到神的爱，这是我的感受了哈，我不晓得你们的有没有认同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当我们在跟神在赞美感恩的时候，如果把神的公义也放进去，哇，那是很甘甜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以撒有两个儿子，一直到这个雅各是算在他的应许之内的嘛哈，那是神的命定哈，也不过是十二个，还没有看到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可是他们立定神就是他们的神，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呢到摩西，他说世世代代让我们的后代，我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看不到，没有看到那个他的结果哈，因为圣经说他是寄居的，然后他在寻找那更美的家乡，他在天上了，他看到了那个跟那个妇人有没有，那个拉撒路每天在那个有很有钱的人的桌子上面捡那个零碎的像乞丐一样的，他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亚伯拉罕知道说，哦，你看我的后裔那么多，但是不是现在。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像刚才这个诗篇的作者的心，因为神的佳音就是公义的佳音，诚实的佳音，是一个慈爱的佳音，是我们不是只有现辈子到永生里面去的。那我们这个寄居这一段时间也不过是这几十年了、啊、好，顶多到100、120吧，也是应许说最多活到120，当然有130的了，但是也差不多那个岁数啊，就是100多一些哈，或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会活到那个岁数哈。但是这100或100就算100年好了哈，我们平均一下100年里面，我们的等候，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以撒留在神所应许他，所叫他不要走开的这块地，他碰到什么事情？你会看到马上下面就碰到一件跟他爸爸同样的事情，可见这事情在当初呢是很常常会发生的哈，因为妻子太漂亮了，然后呢使这个丈夫带着妻子去到他的到异地，不是他自己的地方，等于是要寄人篱下或者是客居的地方，他是客，别人是主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一个新房，防卫的房，怕这个妻子呢被人家心里面所看上，然后呢就怎么样，就把这个丈夫杀掉然后夺妻，这是他们心里面的害怕。这个事情跟亚伯拉罕发生过，所以表示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他一样的碰到这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哈。 然后往下面看的话，接下来呢，这个事件过去之后呢，我们再念几节好了哈。好，我们跳到第十二节，十二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好吗？那个
以撒，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好，先到这里。神派他去那里，叫他去那里，不要往别的地方去。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危险，我们请把那个我那个几项放出来好吗？后面那个几项，第一个马上就碰到一个危机然后呢，他竟然可以在饥荒的时候去撒种去耕种，耕种一定要去把它撒种嘛，对不对？去做这些农事嘛。一个在牧羊牧牛，一个游牧的一个这样的以游牧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性通常对耕种是不太在行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结果马上下面又说怎么样，那当地的那个主人就是非利士人，他到了那边，这边还是在迦南地就怎么样，就嫉妒他。一方面竟然很神机的，不管种什么收什么，而且收的很多，百倍的收成，他本来不是他的在行不是他的专长，结果竟然这个养牛养羊的竟然在这里成了农夫，很成功的农夫。可是等他很富有的时候，又被嫉妒，被这个主人的这个快递的这个在这里主居的人被嫉妒。我们知道台湾有两种三种分野一个是本地的原住民，就是在我们讲的比较少数的民族就像我们这里的印第安人一样，原住民。然后呢再来再就是那个中国的南边福建省那边有很多人就移居了，移居到台湾岛，那是第二批。那第一批人原住民对于移居进来的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这个第二批人呢，这个移居进来的，对，到最后因为中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变化，然后又有一批人又移过来，就不再是只有福建人了不是只有那个南边，就是什么，我们叫做，他就把他称为外省人。所以在台湾徐妈妈一定知道，他儿子在那边上学过就有台湾人、外省人，台湾人里面还分一个什么客家人客家也是少数那客家人非常团结，那个谁，那个傅妈妈知道这个当中彼此都有成见的，你知道吗？不是成见，是因为不理解对方，习性不一样，无形最后成为一种抱团的状态，我们是这个，他们是这个。这个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呢，以撒就被排斥了，被嫉妒好，我不晓得我们能讲得完把它讲完好，没关系好，我们看到以撒碰到饥荒，以撒碰到妻子差一点被人家抢过去的危机，我们看到他碰到敌人，但是你看到我的右边，记得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碰到这些情况的？在神的约定，神的对亚伯拉罕的誓言，还有在神的应许，我一定跟你在一起。好，那我们再往后面好了，再往后面。好，接下来第十五节，或许我应该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希望你在那边就每一天苟且度日就好，能活下来就好了，而不要被嫉妒呢？还是你希望神赐福给你，以致引到别人嫉妒呢？我想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念好，十五节，我们请刘磊帮我念十五节，念到就念到那个吧，念到 如切到他敬拜的那个地方，
啊，那是到22节，
25
，okay。
好，请你念。
嗯，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米比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按照他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井，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井，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纳，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
好，先到这里，先到这里一下哈，先到这里，等一下我再把它念完后面那一段哈。好。被嫉妒之后呢，当地的主人亚比米勒就跟他说：“你离开我们吧。”就被赶了啊，被赶了。神叫他去的哦，然后被人家嫌弃，被赶了。好，那我们看到以撒是比较温和的个性，亚伯拉罕的话，他可以为了啊他的侄子呢去面对啊这个打仗啊，把他夺回来啊，去跟人打仗。然后这个以撒你会发现呢，他比较个性不一样啊。然后往后面的时候呢，他被赶嘛，啊，所以他就好吧，那我就离开吧，就离到另外一个基拉尔谷啊，那里又他们是游牧民族了哈，对，搬家对他们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哈，又住下来了。那里有他的那个父亲亚伯拉罕挖的井，但是呢，在亚伯拉罕死后就被那里的当地人把它填起来。啊，这个实在是敌对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以撒很理所当然，这是我父亲挖的，我再把它重新再把它挖出来吧。好，所以即使有敌对的，即使有啊对他有嫉妒的，有排斥的，但是呢，他在挖，然后我们就刚才看到说，他挖出了一口活水井。饥荒、危机、敌人、仇敌、百般的刁难、被赶、被嫌弃，可是一方面呢，忍耐等候，因为有神的约，有神的约里面的神的公义。我刚才说过，公义包括对我们的伸冤由他来做主，包括他对我们的管、对我们的教，对于他跟那个亚比米勒骗说那个他妻子，那个就是神的管教啊，那个是错误的。那神如果不管他的话，他很容易就会走自己的路了。所以有应许，有神一定会答应会实现的应许，然后有神给他们的活水井。有时候井挖一挖啊，它会干掉，可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得了一口活水井。当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他说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而且他要流出来活水井，以至于呢，那里的人呢，怎么看他呢？后面有一节哈，后面有一节说，说他们说，我们看到第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立誓，彼此立约。神的子民跟不是神的子民本来就是没有办法，是格格不入的。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跟他们同化，而是要他们进到神的家，要把他们带到神的爱里面来，要把他们带到永生的救恩里面来。 啊。但是神的子民有一个特色，有因为有神的同在，人家会看出来有神的灵跟你在一起。每一个圣经里面，不管他有什么弱点，有什么错误啊，但是跟着神的人都会被人家看出来他是有神的灵同在的人。那为什么有神的灵同在呢？因为他们忍耐等候呼求，乐意的照神的话做，也因此呢他们就立了约。那我们下到最后一个后来呢他们就得了水井嘛，所以他就说我得到一个宽阔的，就好吧，我的领域是虽然我那么多的难处呢，可是其实呢我是不会跌倒的，我是宽阔的，好，我不会因为我那么多的难处我就越走越窄，我是宽阔的。即使亚伯拉罕把那个大平原让给他的侄子罗德，但是他一到山上去，他的人生是长远，是宽阔的。然后我们回到那一节，那个刘磊我说要那个他见那个 OK 好，25节请你帮我从24节念。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好的，如果没有饥荒，没有危机，没有敌人，没有阻碍呀，这个以撒能去听到那么多次神对他的这个好像再次的宣告他的爸爸跟神的约吗？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没有忍耐等候遵循神的心意的话，他会一挖井就有活水吗？所以所有的这些，我们的环境因素，我们的外在因素，包括我们有内在的因素，他有危机，为什么？因为他不应该去欺骗那是他的妹妹，这个也是一个内在因素。我们上次提过我们里面的那个私欲哈，我们这个情欲的征战，以至于我们就可以用诚实跟心灵来敬拜我们的神，来纪念我们的神。当他在那里求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求告献祭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赎自己的罪，要告白说我亏欠你神啊，很谦卑的。刚才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说，你从淤泥中把我拉起来，把那个坑中把我提上来，让我站在磐石坚固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世上的日子，我说我只要右边不要左边，我想到目前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的人生都要经历这些，虽然不一样的故事，可是会经历一些我们很无力，很缺乏，而且有危机，而且我们自己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情欲进入试探，有敌对的，有阻碍的，但是我们可以过，在神的约里面安定安全，而且站稳在他的应许的这个不动的这个磐石上面，而且我们常常会有活水可以喝，永流不断。我们可以有一位随时可以到他面前跟他敬拜跟他求告的神。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灵修哈。以后如果我们如果神容许，我们继续的可能会谈到这个神的应许啊，圣经里面神的应许。那么请记得今天我们要实践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卫说的，刚才那诗篇作者说的哈，他说我要耐心等候，我呼求你啊，耐心等候，我呼求你。在诗篇第72篇哈，我念你们注意听，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怎么公平审判会达到困苦人呢？神不是要救困苦的人吗？刚才我说过了哈，只要有慈爱就有神的公义，如果有慈爱没有公义的慈爱的话，那救不了我们。我们的佳音福音就是包括神的慈爱，事实上慈爱是在义里面的福音的三个要素，神的儿子，神的大能，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然后呢神的义，因为有神的义所以有全然的慈爱，也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完全的呈现出来。那我们持守的那支那一张刚才我讲的啊，那个神的应许的那个支票，继续的把我们要的填进去填进去填进去，不要急着一定要现在兑现，但是只要你填进去加上去的神都算，只要是神列给你的清单你按照上面填进去的神都算，我们一生一世都需要的。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位带我们做这个段灵修的一个祷告好吗？如果没有别的姊妹的话就请周师母哈，不然的话我们先等一下看有没有哪一个姐妹有感动能够带我们，因为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来跟神感恩啊，跟神祷告。
来做一个祷告。
好的，谢谢主。
主啊，祭物礼物你都不缺的，你开通我们的耳朵。
Amen, Amen。
你要的是我们静静的专心的来聆听你的话语，顺服若意的照你的旨意行。
Amen。
恳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得到智慧来宣扬你公义的佳音。
Amen。
让更多的人来得救归向你。
阿们。
谢谢天父今天首次的平安。
阿们。
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享受新年的大宴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叫做欲速则不达。我在想说只有认识神你才知道你为什么等等什么。如果没有神的话呢，人只能按照眼前的利益啊，就是尽快的得到，赶快得到，赶快满足。因为有一句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觉得很感恩神呢，让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这样丰盛而且宽广的一个视角，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他可以等到他跟我们应许的。因为不认识神之前也不知道自己的前方如何，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蓝图，但是呢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确定的，但是在今天在神里边，神对我们的应许是真的是确定的，每一个都是确定的，可以耐心的等，虽然有挫折还真的是可以等得到，越等越丰盛。我觉得很感谢神，不再是欲速则不达，也不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
其实呢，当我刚才提到说亚伯拉罕不过就是一个儿子哈，另外一个儿子呢也是他生的没有错，可是呢到后来会变成他们的到现在还是一样哈，变成一个一直到主再来哈，不会结束的一个祸患哈，一个争端哈。我说以撒也不过是两个哈，然后到他们都没有看到就对了，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们知道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所盼望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就是信心。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用这种信心来相信我们的救主，我们进到神的家之后，我们也是用这种信心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当然我们会有冲击，会有像刚才看到很多一些危机啊，一些敌对啊，一些让我们很挫败，或者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软弱的地方哈。但是我们就用这样的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记得当我们的信心有受到冲击，我们要的就只有一个，不是你需要哪一个，你需要跟神要什么，而是就是跟神帮求他帮助， 那承认说我们的信心不够，信望爱是长存的，是我们的宝贝，好好把它持守好。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让你的信心怎么讲减少它的，就等于说没有一个情况不要让它偷取你的信心。你那个信心原来的，即使像芥菜种，只要它是活的，好，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能够爱。好，还有吗？
我来说几句。
好的，请讲。
听了今天的经文，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受约的神，他给我们立了约，我们要耐心等候，只有耐心等候才能够得到的神的恩典更丰盛。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和神立的约，这个要尊敬神，时时刻刻尊主伟大，要将我们的神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每天要遵守的，也要按照神的约那个进行过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主啊，是的，父神，我们耐心等候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多，就会得到神的更多的应许，更多的慈爱，更丰盛的预备。主啊，谢谢你。
Amen。Amen。谢谢刘妈妈哈，她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神跟我们立约哈，旧约新约，那旧约是对以色列人的，新约是对我们的，耶稣亲自讲的哈，立了新约哈。但是刚才刘妈妈有一句话说，我们也跟神立了约，因为约是两方的，只有单方面一厢情愿，那个约是没有用的哈。所以呢，他守约，我们也要活在约里面，我们也乐意的在这个约里面，这个盟约哈，所以我们也要守约，那就靠着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诚实越忠诚来守住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哈。什么叫我们跟他立约呢？第一个，当你信耶稣就是已经立了新约了，在新约里面了，再来我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乐意的哈，那个约就说我愿意，我那个就是约了哈，我愿意，神啊，只要你告诉我我愿意，那个就是守约哈。谢谢，这个点我刚才没有提到，太感谢神了呀。好的，好，还有哪一位吗？
我就三点，第一个您提到的就是说在26章1到5节里边提到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很容易让我们有限的理性被害怕引导看到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到说以撒呢，他是在约中，但是呢神让他待在那里，他遇到了很多的危险。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理智上知道，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刚信主的，或者就总觉得说神就是信主了，那就我就要万事平顺。所以当一旦出现生命中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就会因为没有那个概念嘛，以为我现在就重新进入，因为我们都强调爱和恩典，就进入流难与蜜之地，就是做一个很平顺的道路。所以当生命中一旦出现那么多的征战呢，要有这种难处危险的时候，就会因为跟期待值差别很大，就会很冲击很大，就会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期待呢是有出入的，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再一个呢，
是的
就是我们最后唱那首歌，我就听了，我说我们基本上从来没有听过，都是讲神的慈爱恩典比生命更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你的公义给比生命更美好。那我想我说我自己心里真的是这么认定的吗？我回去还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心里我们嘴巴上可以说我们真的是认定神的公义比生命更美好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应该让我还要冲击也要重新思想的，特别是
是的，这是我的用意，我分享这个灵修就是我的用意，也是我自己的得着啊。一直到我可以赞美神的公义，这个公义包括他对我的管教，包括他对我的 stop 停下来 啊，就像那个红绿灯一样啊，我们守着它我们就安全了。所以如果神是不管的啊，神是闭一眼睁一只眼，然后神是可以半斤八两就算的，神的这个单位呢就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啊。其实这个神的公义啊，是真的是我们的一个保障。好，请讲。
您说的那个公义，我觉得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靠的这个还可以克服，但是就是你看到现在就像那个俄国又发很多的这个导弹杀伤这个平民，有的时候你看到这种惨状，你心里还要坚信神的这个公义和慈爱，虽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信心，不是说知道说神有一天会有他的，因为有他的公义，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这种信心来面对，不管是个人的情形还是这个大环境。
好的，我了解。通常我们会很同情，对不对？哈，这个战争谁都不希望有战争了。哈，我们也是西线无战事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但是我要讲一下我个人哈，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对这事情的一个解释。好了，我这样解释，所以让我心里面是不。没有冲击的哈。事实上战争一定会有的，只要这个世界的邪恶还没有被处理的话，邪恶的势力没有被处理的话，那战争一定会有的。然后对于战争的是非，我想呢，我们要放一点比较大的空间跟尺度来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战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我们都知道，我现在没有在说谁怎么样哈，请你了解我的立场。我只是说我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时候，我这个就不会让我有害怕，或者是有心里面的一些冲击。有时候我们会很不忍心的，或者我们会很，我了解你的意思哈，那个同情心什么的哈。但是其实我们从人类犯罪以来，有哪一段时间没有战争？即使没有表面上的战争，有没有里面的内斗？我讲的是国家，不是只有个人哦。那曾经有一个，我现在也一下想不起来了哈，他就有一个他自己一本书提到说，这战争的两面哈，魔鬼是跟我们势不两立的哈，魔鬼跟神还有跟他两面势不两立的。那么人对人之间呢，当然背后有魔鬼的势力，都常常会有自己的理说啊，为什么我要这样，为什么我要那样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好不好让我们一样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有战争的下面，有一天或许会临到我们的下面，一样像你讲的，不要害怕。而且呢，我们要记得是神在做主，审判的是他，他必报应。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感谢赞美神的公义的地方在这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在反对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冲击哈，但是我告诉你我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那个哈。
因为这当然这个书呢，你从历史上看到那些战争是一回事，但是就是在你同时代发生那种冲击还是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就是这两个我想是不矛盾的，神也是要让我们去，是要我们去帮助这些，当然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相信说神在掌权，这个时候持守住这个信心是让我能走得下去的。
是的是的，
这个
我也是
这个意
思。
对，就是说知道说，因为这两天听但以理书讲到说他所面对的异象，其实让但以理是非常的，他的身体上他的精神上很大的冲击，因为他看到以色列后半几百年要面对的这个灾难和战争。但是我就想说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中能够坚守住信心，知道说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动乱，神在掌权。
是的呀呀，嗯哼，我的重点就是说， 不要放在一个判断的位置哈，那我们就按着神的感动，那我们要在神的平安里面来度日，哈哈。
是我，我就是今天你这样的提醒，要耐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确实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的孩子，他真的是那时候的就是一个孩子，到现在这么多的后裔，确实是就是那时候就像你说的那个芥菜籽一样，真的是看不见他后来后面发展那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另外我又想到就是这个跟今天这个跟刚才讲的不是很相关，只是联想起来的哈，就是亚伯拉罕这样敬虔的，对神敬虔的人，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还有大卫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王，他的孩子就是也不是他也不是说也产生敬虔的后裔，而且他们这样的后代就是说他们这样的成为也并没有成为敬虔的后代，然后神有这样的一个设立也有一定的目的，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会不会对我们现在养育孩子有一定的提醒，就是我们自己也不要太焦虑了，或者是就是说一定觉得孩子就是就比方说我自己就是觉得跟我的预想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样子能够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这个心态有一些提醒这样子。
我了解的意思我很认同，我很认同。等一下我们就要用今天要用那个浪子要跟我们要做把这一课做一个结束哈。那我了解你在说的哈。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对神交代。基督徒的人生的标杆不是我们的成就，我们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有一些让我们觉得让我们很引以为荣外表了哈，外表大家看很引以为荣的话，我们也要说那是神容许而且是神的恩典。即使我们有世界的价值观说你的孩子也不怎么样哈，那我也知道我的产业是我的福气，是神认为对我最好的。等于说呢，我们是直接对着神来感恩，对着神来养育，我们靠着他。至于那个结果怎么样，事实上我个人认为我们是无功可说啦，可以这样讲的哦。就呀，那如果神要给我们犒赏的话，那真的是好，真的是让我们太感恩了。他会有赏赐的，他会有赏赐的啊。他让我们可以喜笑，他让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后面啊。那之所以我们今天会有那么多的焦虑，那么多的对于养育儿女的这么多的重担呢，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偏了，有我们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不一样。一方面呢，有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自己想要让自己怎么讲呢，就是我上次提到了我们会有一个私欲在那里啊。那当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跟神做工的，我们是管家，然后我不会了好，那我就来跟我的管家投诉啦，或者跟他祈求啦，那这样我就很放松了。一方面耶稣说你让我跟你同工在一起哈，负我的轭，然后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哈。所以我想对你刚才所表达的，我要跟你说是这样，你放下来然后交给神，是不是于俊？
好，谢谢师母
啊呀。那你希望有的你还是可以求，是不是啊？如果你求了刚好就是在神的应许里面的，他一定会兑现，这是我的意思。 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那我们、
哦、了解了，
好了解哈。我们父母亲也是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给孩子，那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是我们最好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还需要学习。